你好，我是徐奇玉，欢迎来到全球智库报告解读，带着你通过一流智库的眼睛了解这个世界。看到这个题目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要通过智库的眼睛来了解这个世界呢？现在的媒体这么发达，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，我马上就能知道，这个难道还不够吗？那这里呢，就要说到智库的特殊性了。智库作为一种职业的智囊和咨询机构，它的这个主要任务啊，就是为政府和国际组织呢提供决策咨询。它的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小圈子里消费的知识产品。所以呢，智库报告不像媒体文章，也不像呢专业学术文章，它的实用性和预见性特别强。比如说，现在很多人在讲中美之间要科技脱钩了。那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们很多企业呢也受了很大的冲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2015年的时候，有一家美国特别有名的智库，叫做对外关系理事会啊，它的缩写呢是 CFR。那么他当时就发了一篇报告，题目就叫《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》。在这个报告里面，他就很清楚地写。中美应该实现科技脱钩，而且怎么脱钩，他都给你写出来了。如果你当时就关注到这份报告，那就不会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特别突然，甚至还可以预有准备。另外，智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那就是创设议题。什么叫创设议题呢？比方说，全球气候变化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议题啊，各国政府之间谈判就已经谈了好几轮了。但是这个议题最早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几个智库呼吁出来的，不断的呼吁，不断的建议，最后让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成为政府间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这个就是创设议题。所以了解智库的东西，就是了解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、最有权力的国家和机构在想些什么，他们要干什么。这个就是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。那做到这一点，一个个人也好，团队也好，他对未来的规划肯定是更胜一筹。听到这里呢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哦，智库报告既然这么重要，那我干脆自己看好了。网上现在基本上都能找着啊。但是我这里要告诉你，智库的报告并不好看，且不说它的篇幅，动不动十几页、几十页，而且呢，你要看智库的报告。首先，你要知道这个智库的背景和价值取向，这样呢，你在他的字里行间才能够读出他的这个动机，这是其一。第二呢，智库的报告一般有一个延续性，你得有一个纵向的比较，这样你才知道这里面哪一些是新的变量，它的这个报告的价值，真正的价值在哪里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你还得有一个横向的比较。现在的这个智库报告，你得和其他的智库报告呢进行一个横向对比。通过这种横向的对比，你才能够知道现在大家的关注焦点到底是什么，哪些东西、哪些议题正在酝酿，马上要出现的趋势是什么，这些关键的价值你才能够真正的抓住。所以，我们做全球智库报告解读，并不是说每月呀做一期摘要，告诉你现在智库都在想什么，而是呢，通过对世界一流智库报告的梳理，把现阶段正在生成的那些关键议题抽出来，帮你呢一起把握这个世界的焦点和趋势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我在智库呢工作了整整20年，和国外的一流智库呢打交道也打了20年。我一直觉得呢，这么多高端的知识产品就在一个小圈子里消费啊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应该呢让更多的人受益，而且呢，我们的社会呢发展到这一步了，那么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有人来做。全球智库报告解读给了我实现心愿的机会，我呢会坚持地做下去，和你一起实现一种长期的复利主义。